我今天要去访谈的其实是两个梁建章。作为携程董事长的梁建章和人口专家的梁建章，他在新浪有两个微博，一个有69万粉丝，总共发了近2000条动态，直到今天还在更新，而另外一个粉丝数还不到8万，总共发了53条动态，而且已经有2年多没有动静了。这种分裂的状态也许正是过去10年梁建章的新常态。他跟我读的是同一所大学，比我小1岁，却比我早1年毕业。他是最早从硅谷回来的创业海归。1999年携程创办的时候，阿里、腾讯、360、京东以及盛大都刚刚启程。我对梁建章的好奇有这么几点：他对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满意吗？他为什么会在10年前去美国读博士，而后来又回来重掌携程？以及他为什么突然对人口问题那么感兴趣？
缩短了，
我就缩短了。其实我那时候同学，其实我进大学虽然只有15岁。
对，我看你最近有看你的微博里面写很多很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是吧？什么6岁之前可以抵税，是吧？还有每个人找1万还2万块钱的现金补贴，是吧？提了很多政策性东西。这些政策建议有用吗？
这个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就必须，这个是最大头嘛。你可以建很多托儿所，那为前2年能够帮着职业妇女能够减轻一些负担。你可以，对吧，产假，或者你可以让这个入学更方便，你可以怎么样把房价怎么再平抑一下的，当然这些都很慢，对，最直接跟最重要最有效的效果还是就直接给补贴。这个补贴呢，这个其实其他国家都有啊，所有国家都有，一般国家都花 GDP 的2%到5%吧。
所以你绞尽脑子想这些稀里古怪的念头办法有用吗？你觉得对现在中国人口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你思考问题还是用就我们叫什么第一性原理，就是什么时候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个制度要改，有的很困难，有的就比较容易，对吧？你说你就完全放开生育不罚款，那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改
鼓励他
高考，
改
对这个缩短学制，这就是比较难。
对，
改姓氏
也不容易啊，
稍微容易一些，
稍微容易一些。对，你说
三个
就好办了。
这个底下第一些，这个确实是唯一现在剩下一个。
我看到这，我也在那笑。
剩下一个，
梁建章算是想把办法都想透了，连这个名字都想到。
我现在得到了很多女权运动者的支持，因为这是现在是唯一一个妇女跟男的不平等，
权利上的不平等
东西，其他已经是完全是，对吧？表面上是完全一样。
这两个身份在你的日常的工作时间中啊，它的分配是怎么样的？如果有比例的话，能够量化吗？
人口方面做的一些写的文章，或者是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利用周末的休假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跟携程有点关系的。当然，携程有点关系也是挺这个战略或者是方比较大的方向。对，
你享受现在这样的状况吗？
有点忙，对，有点忙。
你复旦，你是进学比我还早是吧？
我是85年进去的。
对啊，你比我小1岁，你进学比我早1年。那么那时候如果读计算机，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那么后来就99年开始回国创业。
当然没想到未来会创业怎么样，只是想这个过来应该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那时候我是中国大概 Oracle 第一批就是这种叫是海归回来，那时候回国也没什么太多创业机会，就是还是说是在外企做比较多。那后来就对，过了2年，就1997年，那过了2年就互联网这个叫
第一波起来
了的时候，那美国先起来，然后中国也搞得很热。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是一个黄金创业的阶段，那时候就开始
对啊，互联网窗口期，
对
那个时候。那你们搞携程4个人，当时是谁传的这个局？还记得吧？就第一个动议谁提出来的？是你吗？
也搞不清第一个动议谁提出来吧。我是肯定是我跟季琦先比较熟悉啊。 那个男朋友后来他经常过来，到时候下班过来，然后可能在一起说我们应该做个互联网公司，所以就准备做这个互联网公司。后来发觉这个什么东西，那旅游可能是我提的嘛，就
旅游你提的啊，
因为旅游觉得这个电子商务可能还比较容易做起来，不需要支付啊，不需要那个配送啊。啊，确实后来就是比较容易做，确实我们可能是最早盈利的互联网公司，啊，就可能2003年就有，啊，电子商务公司吧，那就这样，然后就这个。
你快当了20年的企业家，嗯，做企业，你觉得你后悔这条路选择吗？有后悔过吗？
这个当然不会后悔了，
不会后悔。
我不像马云说我最后悔什么，但是。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
你还是享受这个过程，
对，你肯定是有更这个可以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做自由的事嘛，嗯，当然很多人会问我后悔当初去念博士什么离开写程一段时间，这个也是我觉得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是人生的不同经历。
如果在美国创业的话就另外一条路了，
对，你是比那时候96年回来，比一般人可能活了好早了几年，这只是个几年，中国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在这个几年花在中国。
你觉得你在做企业家的性格里面啊，你是一个保守型的人还是一个激进的人？
我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一直专注做旅游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保守，但这个也不能说完全算就那么保守，有的时候就是说还是愿意去这个冒一些短期的风险，长远只要看准的事的话，短期的风险还是愿意去承受的。比如说我回来，到中国来发展，那去创业，后来去读书算不算冒险呢？那也不能算冒险吧，反正就是做一些不寻常的事也是。
我见过同城的人、去哪儿的人、艺龙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他们其实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凶猛的人。你知道这个评价吗？特别是你12年回来以后，就两件事情。第一呢，价格战的问题，他们跟我讲了很多什么门票的价格战啊，120块的门票，人家让个20块，你就让个125块啊。第二呢，就是关于并购的部分，价格战以后就很多公司，携程买了很多公司嘛，很多并购的部分，然后他们就很怕你。你知道你在这些兄弟们心目中这样的印象吗？
这个倒不是主动的这个凶猛，这个就是因为我回来以后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公司的权力分散化了。我不在的几年，由于这个各方面原因吧，反正是为了效率或怎么样的，就越来越集中化。集中化当然对效率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快速反应、竞争怎么样对竞争对手更加积极的、更加快速的反应就有点问题。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是把我公司的各个产品线分成不同的，像小公司一样的事业布置。然后他有很大的权力，反正他就也拿自己的这个虚拟股票他要钱，问公司要那个时候就放权放的比较多。然后有些项目的话，他们就非常激进的去做市场份额，那可能是就会市场上感觉到就那个当然你从这个经济型角度来讲，这也是对的，就是说因为你尤其是你是这个领先的位置吧，就是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那如果你有第二第三名想挑战你的市场份额，仅仅从价格战来挑战你市场份额的话，你最佳的策略还是说是坚决的去回应，对吧？因为他其实是没有打不过你的，因为他不可能有像你这样的这个财力或者持久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原则上也是认可的，但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分权的模式使得我们下面的这个比较变得很凶吧，就是
所以权力分散的结果。
权力分散，对
其实你回来一段时间是在北京当老师嘛，是吧？再回到
我刚毕业以后有1年到2年还没有回来做 CEO， 那段时间就比较空，
就空。
一方面当然是了，那时候是觉得当务之急是人口政策的一些研究跟推动。那个时候就是刚回来，就先是到北京，大学去光华学院去做，教授。
是哪一件事情你现在想得起来啊？就重新又回到，来回到现在。
就那时候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携程的一些策略或者是它的这个技术的方向是有点慢，一个是移动起来了，一个是价格战，一个是平台化，这三个东西那携程就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啊、那需要就是非常快的能够改变一些策略或者是执行一些策略、那因为可能就没办法吧，这可能是如果现有的团队他如果能够要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那最好是把就是老的老的这个创始人拉回来，带着他们拼命跑一阵子嘛、所以那时候就回来了
啊。像你做这种比较大的决策啊，是你觉得对你影响大的是直觉所带来的，还是通过这种梳理分析啊给你带来的？
直觉只能做个引导了，就你作为一个 CEO 你还是要非常的就战略还是要非常坚定的战略的话，那你一定要想得非常清楚，你的逻辑想得非常清楚的话，那你自己会非常坚定，然后你把这个逻辑能够很好的传达给你的下面的人的话，那下面的人理解了你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他们也会更加坚定，那这样才能执行下去。我个人当然一开始前几年学习了，后来又做阿斯创业，那现在又是兼顾企业管理跟人口研究政策推动这些事情，这个是这十年是完全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基本上就做携程，就正好是这十年都就非常也可以说是激荡吧，反正很多变化，学习创业这个人口政策的研究，这个都是很有意思。
你这十年如果用一句话你来回顾一下，你觉得最能够体现你过去十年这个状态的，那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前几年肯定是学习的，就是2007年正好是我去学习的时候，就是二次学习，这个二次创业，对，而且学到的东西，这个当然人口对公共政策是希望有些影响，但学到的东西经济学可能对管理方面可能也是有些借鉴跟帮助。
你觉得比如说再过了20年、30年，人家要记起梁建章这个人，你愿意他记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想过这个事儿？
就不断学习，不断创业。
就我写《激荡十年》里面用了蛮大篇幅写梁建章，他应该是这本书里面整体篇章最多的几个人之一，就完整的讲了他有一个携程的创始人去读书，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公共呼吁，至少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子吧，通过出版图书、拍视频、搞论坛、联合上书，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共同推动了一个中国国家政策的改变。因为我们常常讲企业家的公共责任，对，那这个话很虚，但这个在他身上还是体现得蛮明确的。